让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在这美好的主日的清晨，你吸引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殿中，向你献上我们的歌唱，我们的祷告。神啊，你是配得荣耀的，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当敬拜你。我们为今天能够再一次在主日聚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再次感恩，也求神你悦纳每一个人，你洁净我们的罪，你赐福来到你面前每一个你用你儿子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人，让我们得享在基督里的安息，让我们得听你的声音，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饱足。求神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来喂养我们，唯愿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都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用神所赐的智慧来服侍神，做神的工。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十几岁的青少年，那你看他的房间那个很乱，你就想帮他清理一下，整理一下。那当你累得满头大汗，总算大功告成的时候，然后你看到那个青少年就回来了。那他一看他的房间不仅不会对你感恩，他可能马上就会很生气，一场风暴可能就要临到你家里。那这个时候你要冷静的，你需要知道如何平息风暴。你不能简单的责怪他不懂事、不感恩，很可能是你好心做了坏事。这里至少有两个方面，我们这些做家长的要留心。第一，就是关于这个主权问题，那是他的房间，那个房间里面是放着他的东西，那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尊重他的主权。那你可能辩护说，我是家长，整个房子都是我的，那他所有的东西也都是我买的，没错。但是既然你让他住那个房间，既然你把那些东西给了他，你还是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的主权，要不然的话，孩子永远不会学习成长成熟。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做家长的跟那个青少年关于这个脏乱差的标准呢，其实是不一样的。脏乱差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你喜欢的方式可能不是他喜欢的。我们这些过去的人做家长知道我是这样的，喜欢的是每一样东西都是整整齐齐的，各归其位，被子要叠成方块的，衣服要挂起来，书桌上是干干净净的，书都放得好好的。但是青少年他可能喜欢被子平铺的，衣服是堆在一起的，书桌上是各样东西是杂陈的。我奇怪的是，就是每次他要东西的，他居然能够找得到。亲爱的兄弟，同样的，我们做主的工，我们需尊重神的主权，我们必须明白神喜悦的是什么，否则我们一定是好心做坏事，不仅不能得神的祝福称赞，反而为自己招来责备和惩罚。上一讲我们讲了甘心乐意做主的工，我们做主工一定要甘心乐意，但是仅仅甘心乐意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智慧做主的工。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出埃及记第35章第30节到第36章第7节，它最主要的一个教训就是教导我们要有智慧来做神的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西乃山，神在西乃山透过摩西赐下律法，同时神在山上也指示了摩西要为他建造一个会幕，作为神与以色列人见面的地方。会幕是代表神的同在，是神的居所。以色列人到会幕敬拜神，向神献祭，听神的话语，那是何等神圣的事情。所以摩西在山上领受了这个建造会幕的蓝图和指示，接着他就要去告诉以色列人。 以至于以色列人可以按照神的指示来建造这个会幕。那在出埃及记第35章第30到35节呢，我们看到有两个人，一个叫比沙列，一个叫亚和利亚伯。比沙列是犹大支派的，亚和利亚伯是但支派的。比沙列是耶是富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是亚西沙摩的儿子。比沙列这个名字啊，他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在神的影下，叫 in the shade of God， 在神的阴影下。这让我们想到诗篇第91篇1-2节说的，住在至高者隐蔽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影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那这个比沙列的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那是很好的一个名字，那就是希望他的儿子要依靠神，或者希望神能够保守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在神的这个影下。依靠神的人是有智慧的，神在比沙列身上也有特别的旨意，神提名召他，以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那你从比沙列身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神呼召比沙列做工，神赐给比沙列智慧，比沙列用神所赐的智慧做神要他做的工。那这个亚和利亚伯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呢，可以两种翻译，叫做 father's tent， father's 是说父亲的帐篷，那也可以翻译成帐篷之父。那如果我们说什么什么之父，那通常就是说那个人在某一个方面特别擅长，有杰出的贡献和成就，比如巴赫就被称为古典音乐之父，爱因斯坦被称为现代物理学之父。读圣经啊，在创世纪第4章，在人看来有一个家族非常显赫，那个就是拿麦家族。这个拿麦有3个儿子，一个叫亚巴，一个叫尤巴，一个叫土巴盖也，每个儿子都是大师级人物，3个兄弟都是诺奖得主。为什么？说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尤巴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这个土巴盖也是铜匠铁匠的祖师。你觉得在现在看来这都是很低等的，那在当时是代表很高的文明了。今天早上我们学祖师学也讲，就这个钱币的使用就是从土巴盖印开始的，因为土巴盖印是铜匠铁匠的祖师，他才知道怎么来铸造这个钱币。你现在看觉得小事，但当时呢的确是祖师啊，这是币主大师级的人物。不很可惜，这个家族这3兄弟都不认识神，所以他们不能算为有智慧的人，他们不是用智慧做主的。这个亚和利亚伯他名字叫帐篷之父，那可见他很擅长织帐篷，那他被召做废墓的工作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凭他的能力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但是出埃及记第35章34到35节说，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那从这里呢，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的智慧 是从神而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一点，智慧是从神而来，神是智慧的源头，神将智慧赐给你。如果你从神是独一的创造主这个角度来看，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那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智慧是从神而来的。以赛亚书40:18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利米书10:12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神是独一的创造主，但是神创造是有智慧，神是用智慧的创造，为了神的创造彰显了他的智慧，甚至他的，当然他的智慧不仅在创造中表明出来，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他不光是这样造这些事件，神造人，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神的形象中其实就包括神的智慧、聪明、能干、能力。那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就把不同的智慧赐给不同的人。这一点其实在天才上表现得很明显。天才什么叫天才？就是有的人生来就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这跟他后天努力没关的，他后天肯定根本就没努力，但是他在那一方面就是很突出，这个叫天才，就是神赐给他这样的。那我们只能说那是神的恩典，神把特别的聪明智慧赐给那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那问题就是你怎么用神所赐给你的聪明。我前面讲的古典音乐之父巴赫，那这个巴赫他自己就承认，甚至他大胆的这样宣告，他说我的音乐才能呢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要用他的音乐才能来荣耀神。这个巴赫写了很多的作品，那他在他的每一个作品每一首乐谱的那个结尾呢，总是写上三个字母 SDG， 那这是拉丁文，就是 Soli Dei Gloria， 那什么就是荣耀归给独一神，那就是神把这一个智慧赐给了他，他就用这个智慧来荣耀神。大家记得我们讲的一个例子叫 Eric Liddle， Eric Liddle 说了一句话，就是神造我就是为了让我跑得快，如果神造你让你跑得快，那你就要用这个跑得快来荣耀神。所以他就说当他跑的时候他能感觉到神很喜悦。那有肯尼多的确也是在他这个用神给他的这个恩赐跑得快来使神得荣耀。神赐给我们智慧，我们就当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来做神的功，来荣耀神。但是到在那个创世纪3:6，我们这样看到一节经文，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就是人的智慧。当人犯罪以后，就不再以神为智慧的源头，就不再用神所赐的智慧来荣耀神，反而以为智慧是自己的，用聪明智慧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和私欲，用人的智慧来抵挡神，那自以为聪明反称为愚拙。在诗篇14:1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所以圣经里面说的智慧主要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以为的聪明能才干能力，而是从属灵方面讲的，就是对属神的事情的认识，或者对属灵事情的领悟能力，他对神的一个态度， 不认识神，再聪明也是愚妄。没有神的灵，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更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那么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有罪的人如何才能得着智慧呢？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悔改，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这样神的灵就会进到我们里面，并且住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会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寻求智慧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要认真读书，要博览群书，认真的思考，冥思苦想，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智慧。那些都是人的方法，你能够得着的最多是人的智慧，是这个世界的智慧，人们可能会仰慕你，但是那不是得救的智慧，那样的智慧不能使你得救，反而可能拦住你得救，不能使你进天国。因为人的智慧会以神为愚拙，人有智慧就觉得神很笨，神居然让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了，为要赦免人的罪，那方法多笨呢？既然神又大了，神一句话不就可以赦免所有人的罪吗？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让看见的人都心服口服地相信他呢？既然耶稣是万王之王，他为什么不带着天使天君直接来征服这个罪恶的世界呢？他为什么不直接把反对势力都消灭呢？这就是人的智慧。然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耶稣基督如今活在神面前，为所有信他的人祷告。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用智慧做神的工的时候，第一要紧的就是要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相信神所差来的，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这是第一要紧。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如果你不信，你做什么都是枉然。所以我盼望每一个人要问自己，我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信了耶稣，我们就当承认智慧是从神而来的，而且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应当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做神的工。在圣经中最有名的求智慧的例子应该就是所罗门向神求智慧，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五节到十五节，说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如果现在神让你求一件事情，你要求什么？所罗门就是我们的榜样。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 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处辱。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所以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过十五节有一点悲剧色彩，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因为他众臣仆舍摆筵席。为什么我说是有点悲剧色彩？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他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这都很清楚。但是可悲的就是后来所罗门娶了很多外邦女子为妻妾废品，他就远离神，随从那些外邦女子去拜偶像，神的智慧就远离了他，以至于他觉得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因为离了神一切都是虚空。这所罗门也是我们的警戒。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很清楚地告诉了，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了，就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们信了耶稣，并不是说我们马上就会变得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一定能够凡事顺利，功成名就了？不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智慧从神而来的，如果我们缺少智慧，这里告诉我们应该求那赐人智慧的神，神就会把他的智慧赐给我，让我们可以得到智慧，让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神的智慧是很丰富的，神的智慧甚至是很高深的，神的智慧无法测度，神没有把所有的智慧赐给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神所有的智慧。那当你要向神求智慧的时候，那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在求神赐你智慧之前，你应该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因为神给你智慧就是要让你来做神的工。所罗门他做君王，所以他就求神赐他智慧，能够听诉讼，能够断是非。但以理做先知，那神就赐他智慧能够解梦，能够翻预言。比沙列亚和利亚伯他们被神招来要做废物的工，神就赐给他们相应的智慧，能想出各样的巧工。但是今天神要我们做什么？或者神要你们为他做什么？你可能是一个学生，你要读书要考试，你需要神赐你智慧来完成学业，能够顺利毕业。那你可能是一个工程师、老师、医生、护士、会计、厨师，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你需要神赐你智慧能够胜任你的工作。你是一位丈夫，你需要神赐你智慧来建立你的婚姻家庭。作为父母，你需要神的智慧来教养儿女。那你可能说，读书、工作、结婚、生孩子，这些不都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吗？这跟信耶稣有什么关系呢？神会管这些事吗？不错，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事。不信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智慧。 但是基督徒应该把这些事情当作我们经历神的机会。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神都会管，甚至神把基督徒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做了规定。那你按照神的吩咐去经历，去管理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个其实就是智慧。你当然在你的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家庭中遇到困难、遇到难处，你更需要求神赐你智慧。那我们可以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来依靠神、荣耀神。那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传福音，那我们更需要神的智慧。不是因为我们聪明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不是因为我们口才好我们就可以祷告并且传福音了。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为我做见证。那这圣灵的能力，当初那十二个使徒在人看来其实并不是什么聪明之辈，但是当圣灵降临并且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得到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福音就传开，教会就建立起来。那这完全不是凭他们自己的聪明才干办得到的，而是圣灵的能力。圣灵降临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但是这个圣灵的能力是什么？这个圣灵的能力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那你去读那个《使徒行传》前面鲁迅节的记载，有几个方面很清楚的，可以看出这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就是圣灵使人有胆量，他放胆无惧。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耶稣就被钉十字架的这些门徒都是非常害怕的。但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开始放胆，使徒行传的常用的就叫放胆为耶稣做见证，见证耶稣死而复活了。所以圣灵能第一个就是让你不怕，有能力。有时候我们很怕出去传福音，那就是你要求能力，你要求圣灵来帮助，让你能够放胆。第二个，圣灵的能力就是圣灵使人有智慧，能够明白圣经，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当这个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在五旬节那一天，他居然，你去看他的讲道，就大量的引用圣经，引用了先知约珥的书，引用了大卫的很多诗篇。重点其实不是彼得知道那些经文了，乃是彼得他能够看出那些经文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应验和成就。那这个就是圣灵的智慧和能力，这不是你读书能够读明白的，必须有圣灵的启示。所以圣灵的能力就是让你能够明白圣经，因为其实圣经的就是神的灵感动我们写下的，那圣灵是圣经的作者，也可以这样说。那么你要明白它呢，那当然你要让作者来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那圣灵说他能够让你明白圣经，这也是圣灵的能力。第二方面，那当然在五旬节那一天呢，还有很多你可以眼睛都可以看得见的圣灵的能力外在的彰显。圣灵充满当时的门徒，那些门徒都开始说方言，就是以从天下各国有很多的人去到耶路撒冷，那些门徒就用他们个人的相谈谈论神的大作为，是每一个不管你从什么地方去的，去到耶路撒冷都能够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并且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事。那这个不是因为门徒的语言能力特别强吗？他们很快就能够学会一门或者是好多门的外语。圣灵教你说方言了，你不需要学的，你是开口就讲。那这不是人的聪明能够做到的，乃是圣灵的能力。 在神学院的时候，你特别佩服的，其实神学院里面你最厉害的人，应该是最厉害的人就是那些旧约的教授，旧约神学教授。旧约神学教授，每个神学教授的那语言能力都特别强。我的那个神学旧约神学教授，他说我只懂27门外。为什么你要学旧约的话他呢？因为那旧约的话他也需要很多语言的。但是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他们自己真的很聪明啊，他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学的。当然语言也是相通的，对，你学会英文，你学会拉丁语的，其实你会学会很多语言。但是那个你需要学的，但是说方言什么，不是学的。现在有个弟兄姐妹的有个教会，他教你学方言，那你就知道那个一定不是圣灵的能力。方言不需要学的，如果神需要你说方言呢，你张口就可以说的，说完了你可能语言就不会说了。因为五旬节以后，你从来没看到十二门徒一起说方言的，因为不需要了，这是圣灵的能力，那是看得见的一个标记。但是其实在五旬节那一天，更大的一个圣灵的能力呢，就是彼得讲道那一天，就有3000人悔改得救。那这不是人的能力能够做到的，靠人的能力一个人得救其实都做不到，我不能使你得救，但是神有拯救的大能，按照他的旨意，凡预定得永生的人在那一天都信了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圣灵的能力，这是我们今天做主的工需要的智慧和能力，这也是今天的教会极度缺乏的圣灵的智慧和能力。我们读经、祷告、传福音、聚会，好像都是在靠自己努力坚持，缺乏神的同在，缺乏圣灵的那种能力的彰显。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悔改，就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要依靠自己的经验，当然更不能依靠金钱。我们要依靠神，依靠圣灵，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做成他要我们做的工。那么我们如何用智慧来做神的工呢？神是智慧的源头，神把智慧赐给了你，那现在呢，你要怎么用神所赐的智慧来做神让你做的工？首先我们要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关，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每个人都应该记住的一节经文。神是圣洁的，他的居所被称为圣所，那我们这些做神工的人，你首先就应该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这是出埃及记35章第30节中，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提他的名召他，就是把这个比撒列给分别出来。那比撒列他就必须回应神的呼召，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完全献给神。不仅是他的智慧聪明，其实能力才干是包括他整个人整个的生命，他就必须分别出来为神所用。而且说他只能来做神让他做的工，他不能去做别的，这个叫分别为圣。那这是我们敬畏神的人，或者是做神的工的人应该有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敬畏神，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圣经里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就没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神的工。我想做的时候我就做，我不想做的时候我就不做。比如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想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不是做神的工，那是做你自己的工。你不要以为你为神做工了，你为神奉献了，如果你的态度不对，你所奉献的不蒙神悦；如果你的方式不对，你所做的不会被神赐福的。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想做神的工，那敬畏神就是最重要的。敬畏神什么敬畏？就是要按照神的意思来做，你要按照神的吩咐来做，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神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很简单，是不是？神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神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不是很简单很省事吗？但是人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9节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很清楚的，都要照我所指示的样式。出埃及记25章第40节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神告诉了摩西这个废木的大小、尺寸、材料、做法，那做的人必须严格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所以说你要谨慎，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减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外院，神以后我们会讲过，神说那个外院是长100肘，宽50肘，那你就不能说我给神做大一点，外院长宽都加20磅，加20肘，那这样长120肘，宽70肘，120×70，120×70这两个数字更熟练，可能更好这样做。你这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不能得神的喜。那当然，你更不能说100肘×50肘太大了，做起来太麻烦了，改成80×20吧。你这样做不仅是偷懒、偷工减料，更是对神不敬，不顺服神，必然为自己招来惩罚。这就是做神的工，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在做的过程中，在我们生活中间常常不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神说用皂荚木，那你就不能改成苹果树；神说用金银铜，你就不能改为铝铁枪。敬畏神就是必须按照神的吩咐，有智慧做神的工的人必须顺服神，遵行神的话。你明白了，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不厌其烦的、事无巨细的把这个建立会幕的很多的细节给记载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读圣经都觉得很枯燥。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记了？为什么一句话带过，摩西为神造了一个会幕不就结束了吗？但是如果你想这句话，摩西为神造了一个会幕，这句话其实有很大的问题。不是摩西要为神造会幕，是神要摩西为他造一个会幕。不是摩西为神造了一个会幕，是摩西按照神的吩咐为神造了一个会幕。如果神不吩咐摩西，摩西就不会造会幕；如果神不告诉摩西如何造会幕，摩西就不知道如何造这个会幕，摩西就不知道如何做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当神把我们要做的事指示我们，神把如何为他做工的原则和方法已经告诉我们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是有利的，是有益的，我们只要照着行就可以了，照着神的话语行就可以了。那你就做神的工容易吗？应该是容易的。 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忙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照着神的话语行。神说我们不要单单听到，更要行道。那么你听到后有行道吗？神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那你敬拜的时候有用心灵和诚实吗？神说我们要用尊贵圣洁守着自己的身体，要在身子上荣耀神。那么我们是把身体当作犯罪的工具呢，还是当作义的器具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当然你也不要误会啊，因为我这里讲做神的工就是按照神的话语去行，那有很多的细节，其实非常多的细节我们都会看到，但是你也不要以为神把他的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们，也不是这样的。神给你智慧，神也给了你一定的自由。神给比沙列智慧，圣经里面说他能想出各样巧工。如果神已经把所谓的细节都告诉他，他不需要想的，是不是？但圣经里面说什么？他能想出各样的巧工，就神给了他明确的指示，他不能违背，一点都不可以违背。但是有的指示神没给你，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应用神赐给你的智慧，想出巧工来做成神的工。在不违背神明确的指示下，你还需要神所赐的智慧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解决一些甚至很实际的问题。那这里就涉及到用智慧做神的工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智慧要为神所用，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来荣耀神。我们的智慧从神而来，我们理当把我们的智慧献给神。但是实际情形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把神所赐的智慧据为己有，为自己谋利，偷窃神的荣耀。我们讲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神赐给他们智慧，他们必须专心做会幕的工。他不能说 OK 我们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开个建筑公司做会幕的工，赚不了什么钱，我们再去承包一些工程，这样我们就可以发财了。那这个就是把神的智慧另作他用，这跟挪用公款没什么区别。旧约先知巴兰能够说预言，但是他却贪财，他把说预言当作自己发财的机会。新约里的犹大也是因为贪财，把自己使徒的职分出卖了，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出卖了。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都是为利混乱神的道。圣经里面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所以你不是在服侍神，你是在服侍自己，服侍自己的杜甫。现在也有这样的人，你叫他为你祷告，他让你付钱。如果是祷告一年了，你还得加上更多的钱。这些是我们的警戒，我们当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献给神，为神所用。那这里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思考一下。你可能说，那我凭着自己的聪明，我认真读书，我辛勤工作，那我取得了好成绩，我取得了成就，那应该算谁的功劳，算谁的荣耀呢？我相信我每个人在你的工作中、学习中，你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是经过你努力、经过你付出取得的。那这个跟神有关系吗？好像不是圣灵突然一下让你考试通过了，所以你好像去荣耀，不会把荣耀归给神，是因为你经过了10年寒窗苦，然后你一举成功了，所以你觉得自己很伟大。 但是前面我们第一点讲了，其实神是自备人格，神是独一的创造主。其实每一个人的聪明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神造你的时候，随着你出生的时候，神就放给你了，因为连你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只不过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还以为自己很聪明，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努力，所以能够考上好大学，能够在工作中有成就。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让你聪明，神让你能够努力，神让你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那你应该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应该知道，甚至应该承认，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应该把一切都献给神。神给了我超过一般人的聪明，我应该感谢他，我应该用这些聪明来服侍神，来帮助人，蒙神益的。其实你更应该明白了，我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我应该谦卑，我需要神更多的智慧，以至于我可以为神做更多的工。用智慧做神的工，并不是说你必须忘掉、放弃你过去所学得的那些知识或者是技能，而是说你应该把神已经赐给你的智慧，你献给神，为神所用。而且你还要求神赐给你更多的智慧来做神的工，而且你不能把神所赐给你的智慧为自己谋好处，求自己的荣耀。其实我常常就有人，有时候是弟兄姐妹，有时候是慕道友，他就说，你读了那么多书，现在来做牧师是不是太可惜了？首先我没有读那么多书，我读的书还太少，其次更不可惜，能够侍奉神是神的恩典，侍奉神也是这个世界上最荣耀最有价值的事情。朱马廷牧师的人讲道是这个最荣耀最崇高的福照。那当你当我读到这句话时，你就觉得哇，真的是很亏欠神，所以你千万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浪费，就在可惜了，你那是对神的亏欠太多。过去读书的经历不是没有用处，最大的用处其实它是使你谦卑啊。你知道你读书，你读书越多你就应该越谦卑，这个就是正确的。你不能越读书读得越多，最后你越骄傲，你觉得自己很聪明，觉得自己很厉害，因为你知道的越多了，你就应该知道你不知道的更多，那你就应该谦卑。当然我们在世上不管你学什么专业的，你做什么事情，其实它训练了一种思维方式，那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但是即便如此，做牧师呢，一定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学历，必须依靠圣灵，不断的向圣灵学习。过去我们用很多时间读世界上的书，那现在我们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读圣经。过去你用神赐给你的聪明去背英文单词，那现在我们要求神的智慧，你来背圣经，你来背希伯来文、背希腊文那些单词。而且你不仅要明白圣经的字句，更重要的，你要明白经文的经义。那离了圣灵呢，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懂原文呢，上一个组织我们在夏令营里面呢，我听了一个讲座，我们去参加了夏令营，听了一个讲座，我觉得蛮好的，虽然很短，只有一个小时。那个讲座叫做中文代表字，那这是一个中文圣经软件，它帮助那些不懂原文，甚至你不懂英文，但是你却可以用原文来解释圣经，因为那个软件就把人家这些已经做好的翻译成中文了，叫中文代表字，你可以 那个讲员呢是一个弟兄叫宋义阳弟兄，宋义阳弟兄，那他今年84岁，哇，他在讲那个讲座的时候，我就被他感动到，被他感染到，你看到他对神的话充满热情的，而且他非常渴慕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渴慕神的话，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喂养，甚至他朋友说你不懂，他也不懂原文，甚至他，但是他说他用这个中文圣中文代表字啊，却可以从原文来解释圣经。那你可以在 YouTube 上去搜索他的讲座，就叫中文代表字。你学会使用那个软件，然后你不懂原文，你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从原文来了解圣经，让你在自身的真道上有长进。用智慧做神的工，除了要有敬畏神的心，你要把神给我们的智慧献给神为神所用。那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还有三个非常实际的方面我们可以学习。首先，神把智慧能力赐给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呼召他们来做神的工，但是单靠他们两个人是不可能完成会幕的工作的。出埃及记第35章第34节说，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那这里我希望你注意能教导人这几个字，意思就是说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他们用神所赐给他们的智慧去教导别人，把神所赐给他们的智慧跟别人分享，使更多的人可以得到智慧来做神的工。这是智慧。正如摩西他一个人不能够担当管理以色列人的重任，所以他就需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十夫长。建造会幕需要所有以色列人参与，那这个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他们就要用神所赐的智慧去教导别人，让他们一起来参与神的工作。那当今教会也是如此，一个人不可能完成大事。所以我看那个宋阳弟兄，他很热心的来教导弟兄姐妹学习这个中文代表字软件，以便更多的不懂原文的人也可以从原文来解释圣经。教会不能只有牧师或者是同工在做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什么？那牧师的职责是什么？是教导弟兄姐妹，使弟兄姐妹得到智慧，一同来做什么？这个也是有智慧做神的工作的一个方面，你要让别人跟你一起来做神的工。那第二点也不难看出，因为既然建造会幕需要很多人参与，36章第1节就讲，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很多人一起做神的工，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心。有智慧做神的工，有智慧的人一定是追求合一、追求同心的。世界上你都知道，团结就是力量。那我们做神的工更是如此，同工一定要同心，要不然每个人都很聪明，每个人都很热心，但却不能成就任何的事情，因为大家不同心，那就太可惜了。但可惜的是，很多教会很多时候都是落入这样的光景，特别是华人教会。因为华人教会里面聪明人其实很多的，有智慧人很多，但是很多时候不同心，那什么城市都不能成就。 那我们如何才能同心呢？他讲，敬畏神的人都应当按照神的吩咐做工，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做工。如果我们都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呢，我们就能够同心。如果我们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我们就能够同心。说同心不是你跟我同心，没有我跟你同心，而是大家都按照神的吩咐行，按照神的吩咐做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然有没有难处？当然有难处。虽然都是只有一本圣经，但是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话呢，同一句话呢，你会发现好像我们有不同的理解。那你不同的理解的话，你就会导致不同的做法。这样的情形不是很多，但是不在教会中也不是不常遇见的。如果我们遇到对神的话有不同的理解，好像每种理解都对，没有什么错事的。但是这个问题就这时候就会出问题了，谁也说服不了谁。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智慧，什么智慧？就是你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你要彼此接纳，你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要能够彼此同工。那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关于主餐，因为今天我们是主餐，我也想顺带讲几句。我们领主餐的时候呢，就是耶稣说的，这是我的身体。那这是我的身体，那你怎么理解这句话？那马丁路德就认为，这个就是主的身体，这就是主的肉，主的血。那当然，我们说马丁路德他改了教义，从天主教改了教义，但是他基本上没有改圣礼，天主教所有的圣礼呢，他都没有改。那天主教就认为，经过祷告祝祷以后，这个真的就变成了耶稣的血，耶稣的肉。说这个一般我们叫神学人就会变质说，就经过祷告以后，这些物质的本质会发生改变的，变成了耶稣的血，耶稣的肉。那这就是我的身体。那这就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个圣餐这么重要，对那个那些天主教或者是马丁路德那个信义中的。因为这是他们理解，这是主的身体。但是跟马丁路德同时代的另一个改教叫慈运礼。慈运礼当然圣经上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但是这句话慈运礼认为这是比喻，这是我的身体，这个是也可以叫暗喻。那这就我们常说这叫象征说，或者代表说，那就这个是代表耶稣的身体，象征耶稣的身体。它就是无教饼，那这个是慈运礼，对，这是我的身体，可以讲。慈运礼跟马丁路德在社堂两个相遇，为这件事情，他们来讨论的交流，他们领导宗教改革，各级的宗教改革，在很多方面他们都非常认同，互相支持，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导致他们两个人的改革路线分开。那后面出来一个加文，加文呢就想尝试把他们给合在一起。那加文提出了一个什么？加文提出了一个临在说，临在说，当你领圣餐的时候，这个没有变成主的身体，它还是饼，没有，所以它不支持变质说。但是呢，他也不支持慈运礼的象征说，因为只是象征，那他就太轻了。这个主餐的话，真的是一个奥秘。那他就认为，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就同在，甚至在这个饼里面，在这个酒里面同在。哇，那这个人怎么同在？这当然是一个奥秘，所以这叫同在说、临在说。那这样的他帮你对主餐也是要非常的重视，你不能随便的。我们现在领主餐，你说我，当然你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就是持运你的立场， 所以这是象征，这是但愿。那这个时间上呢，可以站得住的，神愿可以站得住，但是它在我们实践上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很多基督徒说，这是一个代表，这是一个象征，你就轻看了，你就觉得哎呀，问题不大，这就意义不大。但是你读圣经呢，不是这样的。格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常常读的后面几句，保罗警告的就是，你们中间死的也不少，就你守主餐守的不好，也会死的。那你就知道这个主餐的不是简单的事情。你不能亵渎，当然你不能，甚至你不能轻慢，因为你轻慢这是主的身体，如果你轻慢了，你怎么能够陶醉呢？你说你现在我很没死，没人你主餐不能真你死掉，但你相信神的话，保罗说了，他们格林多教会因为你主餐，保罗你们中间死的也不少，那我们不应该对神应该有这样的敬畏，应该好在那思想，我不说你一定要采取哪一个说。但是神的话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一定应该非常重视的。那我最近读这个钟海平牧师写的一本书里面，我也提到，其实我以前有这个想过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既然讲这个，今天我就给大家提醒大家，就当我把这个主餐的饼和杯背着弟兄姐妹奔给你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对牧师说谢谢你。因为牧师没有为你钉十字架，这是主的身体，你不用谢谢牧师，你要谢你可以谢主，你不用谢主的话，你就思想主就行了。那这是钟马良牧师在他的书里面，他特别指出来，说他教会一个长老，每次他把这个饼分给那个，递给那个长老，让长老分给会众，那个长老总对他说谢谢你，那钟马良牧师这是可怜的家伙，明白真理。那他很强调这一点。那我觉得好，不说绝对不绝对，但是我觉得是对的，他们明白了这一点，他让你明白主餐的意义，这是主的生命，这在做主的工，因为你主餐也是在做主的工，你派主餐也在做主的工，你要有智慧，你要照着主的吩咐来做。最后一点，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为建会幕所奉献很多啊，当时以色列都很受心的奉献，这种情况在现在的教会不多见。但是如果有一次出现了，你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受心的在奉献，你要怎么办呢？你会不会说哇太好了，鼓励大家继续奉献，多多奉献，越多越好，这次用不完，你在以后还可以用，或者这个工程用不完，你还可以做别的工程用。这个就是人的智慧，不是神的智慧。那些有智慧做神的工的人，他们把这个情况告诉摩西，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瞒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当我们鼓励弟兄姐妹特别奉献的时候，我们应该诚实，我们应该专款专用，我们应该依靠神而不是依靠钱财。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应该明白，这是亘古不变的原则，这是属灵的智慧，我们应该依靠神的灵才能做成神的工。你知道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思想聆听你这些话，求神的灵真的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让我们能够真正是神，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和使命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用神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在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上能够做好，能够做成，让神的名得到完全的荣耀。主啊，我们过去的无知，我们过去的舒服，都求神你赦免。不愿从今以后，我们行事为人更加有智慧。我们在神你自己的家中，能够更有智慧的来做主公。神啊，求你帮助每个人，也求神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